每个礼拜天早上，这个时段都是意犹未尽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是大家意犹未尽的时间。
那今天早上我们有几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今日朝早我有几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过去这一个礼拜，从四面八方来到凤凰城，进到这个印第安保留区，那300位年轻人，这些宣教团队，他们昨天也都平平安安的完成了神所交付的使命，回到家中了。
从四面八方来到凤凰城去印第安的青年主期的团队呢，他们呢昨天已经平平安安回来了。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不论是李明弟兄、 Steven 弟兄，或者是莲芳姐妹，还有 Amanda 姐妹，真是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兴起的那奇妙的工作，也愿神继续的托住他们的身体，医治他们的身体。
咁样咧，今日我哋睇到李明弟兄、莲芳弟兄、莲芳姊妹、阿 Manda 姊妹，同埋其他嘅咧身体唔好嘅翻嚟，我哋感谢神托住佢哋。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神，是不是？
阿门。神系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嘅神，系唔系？系。
那他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家庭，神也为他们。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结果这个江河这个道路一开，开到了 Oregon 去了。
咁样咧，亦都系神喺一个家庭咧，喺沙漠开道路，然之后喺旷野开江河嘅，咁样开咧就开咗去 Oregon 啦。
我在寻找我们当中的可心姐妹，您坐哪？
我而家问下可欣姐妹喺边度？
站起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佢咧就要马上去 Oregon 啦，今日系佢最后一日。
那我不想。你来教会多久了？
你嚟教会几耐？
20年、30年，哦，8年。
好，
请坐，请坐。很多人在这当中来到教会很久，可能还不认识我们的可心姐妹。
有好多人嚟咗教会好耐，可能都唔认识呢一位可欣姊妹。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哋嘅时间唔多啦。
趁着这个今天，大家多认识她。
趁住今日，大家快啲去认识下佢啦。
因为神正是在他们家兴起的一个奇妙工作。
因为神喺佢屋企兴起咗个奇妙嘅工作，
让他在 Oregon 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更好、更适合他理想中的工作。
等佢喺 Oregon 揾到一个更加好、更加适合佢理想嘅工作。
所以神呢，就把他们全家都要带到 Oregon 去了。
所以神呢，将佢哋全家带咗去 Oregon。
Portland, right?
Portland, Oregon.
Yeah, 好地方，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特别祷告，为他们祝福，好吧？
我哋今日有一个特别嘅祷告，为佢哋祝福。
好，我们低头祷告，
请各位低头祷告。
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父。
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父，我的神。
是的，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系，你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全能神。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在宝座上，你坐着宝座为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将会坐在宝座上称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是我们的至高神，你是我们慈悲的天父。
你是我们至高神慈悲的天父。
你看顾我们，你眷顾我们的需要。
你看顾我们，眷顾我们的需要。
是的，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父。
你是信实慈爱的父。
我们开口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凭你的丰盛的恩典应允了我们。
我们开口向你求的时候，你已凭你丰盛的恩典就应允了我们。
因着你在可心家 他和他家里身上 一家当中所施行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
为了可欣姊妹他一家全家人，你在他身上所施的恩典，我们来感谢赞美你。
就求你保守带领他们在这段打包整理搬家的过程当中一切的顺利平安。
求你在这个时候在你打包准备离开，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
那可心他先生他两个孩子带着从你而来的祝福恩典，带着一个喜乐欢欣的心走搬到 Oregon 那地方去，迎向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那里的牛奶与蜜之地。
可欣和他的先生和两个儿子就是因为你的应许，等他们去到 Oregon 流奶与蜜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可欣和他一家人祝福。
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可欣和他全家祝福，
让搬家过程一切顺利，
等他搬家过程一切顺利，
平安的在那边搬进新家，
平安喺嗰度搬去新屋企，
欢喜快乐的迎接神为他们在那边所预备的一切的祝福和恩典。
欢喜快乐嘅咧，迎接神俾佢哋预备嘅祝福同埋快乐。
主啊，就求你与他们同在。
主，求你与佢哋同在。
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阿门。好，现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今日嘅信息咧就喺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结伴同行。
今日嘅主题系结伴同行。
那这时候我也祝福，可惜他们你们一家人，愿神的灵与你们结伴同行。
所以咧，亦都祝福海恩神嘅灵同你哋结伴同行。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神耶稣基督吩咐了他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在耶稣基督他要升天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又对他的门徒说，圣灵要降在你们，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首先牧师读的是马太福音28章19和20节，同时他又读了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跟他们门徒所说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 从这两段大使命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是关于大使命的，神对于我们的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神对教会的使命很简单，就两个，广传福音，建造门徒。
简单来讲，很简单，就是两个，就是广传福音，制造门徒。
如果有人问你，西北教会建立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有人问你，西北教会建立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要，我们不要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们不要言言暗暗地讲不出。
因为神对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使命很简单，就是广传福音，建造门徒。
其实神对每一个教会的使命就很简单，就是广传福音，制造门徒。
我们要跨出教会的大门，
我们要跨出教会的大门，
走出去传福音，
走出去去传福音，
甚至要到偏远之处做转宣的工作，
甚至到很偏远很远的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
但这种工作是要付上代价的，
这些工作是要付上代价的，
因为需要出钱出力花时间，
因为要出钱出力花时间。
但是很多人就说，包含很多牧者也这种反应说，这种事情做了昙花一现，有价值吗？
这样很多人甚至乎牧者都会这样说，这些这样事做出来昙花一现，有没有值得呢？
昨天前天晚上，礼拜晚上，住在我们家人的七位这个大人小孩回来了。
咁前天晚上呢，我哋屋企嘅大人细佬哥咧就翻嚟啦。
记得中间有一位温弟兄，他是带领整个这些六七个年轻人小孩子的这个一个大人。
咁样咧，其中一个温弟兄咧，佢咧就系带领嗰啲细路，大概有六七个细路咁。
前一个礼拜住在我们家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也在思考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前一个礼拜他来的时候，他都跟我说，他说我想想我来这里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呢？
当初他要来只是为了照顾他的孩子。
他当初我来呢是想照顾我的小孩子。
礼拜五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说他终于想通了。
礼拜五晚上回来，他说他终于想通了。
他说第一个，他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真的是不怕苦不怕难，而且他们真是满怀的这种服侍的热心。
他看到这些小孩在那里不怕苦不怕累，而且他看到他们满怀的热心，
他自己的心也被挑旺了，
他自己的心都好像火一样挑旺起来了。
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大使命，
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大使命。
所以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多时候是带着一个迟疑，带着一个犹豫怀疑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我们时时短宣呢，我们带着一个犹豫和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我们的观念要调整，
其实我们的观念应该调整它。
不论我们是做本地或是海外的宣教事工，
不管是本地或者海外的宣教事工，
我们不是带着是一个我们去帮帮忙，我们去施舍的一个态度。
我们不是带着我们去帮下忙，我们去施舍他们的。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当中真正受益得福的是谁？是我们自己。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真正受益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可以亲眼看见那失丧的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那种无助，他们那种无望。
我们亲眼看见流离失丧的他们无助的他们无望。
我们住在象牙塔里面的时候很难去体会他们的需要。
我们住在象牙塔的人呢很难去明白他们的需要的。
因为经历了苦难，我们才真正知道上帝他的恩他的福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今天苦难呢，我们才知道上帝的恩上帝的福是多么美好。
所以温弟兄跟我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圣灵的感动。
所以温弟兄跟我说，他在这里呢他经历了圣灵的感动，
他看见了圣灵的大能，
他看见了圣灵的大能。
他说他在教会里25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感动。
他说他在教会25年从来都没有这样感动过。
他那服侍主的热那种热血好像在里面沸腾了。
他那些服侍主的热血呢好像在心里面沸腾好爆出来。
是的，他说我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说是，我眼睛被打开了。
我的心被眺望起来了。
我的心也都被眺望了。
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在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里面，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往他两个两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首先，荧幕上牧师读的是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同埋路加福音十章一节。
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服侍工作，除了传讲天国的福音之外，他的工作就是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差派他的门徒出去。
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工作除了传扬福音，另外一个就是差派他们出去。
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的。
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的。
为什么两个两个呢？为
什么两个两个？
第一个他是多数。
第一两个就是多数。
可以彼此的服侍，互相的帮助。
彼此服侍，互相帮助。
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他有两个，他是一个多数，他有多数的人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果效是更大的。
所以第二呢，就是一个多数，所以多数人在一起做见证呢，果效呢就比较大。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服侍的时候绝对不是做独行侠。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是独行侠。
服侍的策略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服侍的呢，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耶稣非常重视团队的合作。
耶稣非常重视团队的合作。
使徒保罗的服侍呢也是一样。
其实保罗的服侍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学习基督的。
因为他是学习基督。
所以他不论来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城市，他都在当地寻找能够与他一起配搭服侍的弟兄和姐妹。
所以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会在当地选择一些跟他可以配搭的人一起作工。
他也是用这种理念来建立了腓立比教会。
他是用这样的理念来建立了腓立比教会。
那这次我在跟这个温弟兄在分享当中，他也给我提到一个很宝贵的，他说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这样呢，今次牧师跟这个温弟兄的聊天之中呢，他呢也都觉得他得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他说他们这个教会七个孩子年轻人来到一个非常偏远的，离这里凤凰城5英里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他说呢，他呢和带着这个七个小孩呢去到印第安保留区那里非常遥远遥远的地方，有很多里的。
可他们也跟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他们从来不有认识，可是这30多个人在一起，他们要一起配合一起配搭，曾经也有摩擦，但他们学习能够在一起谦卑服侍。
这样呢，他们都要跟另外一个教会呢，那里有30几个人，那他们一定要一起互相配搭互相合作，其中呢都有一些摩擦，但是呢他们互相能够来到互补。
他说这20几个孩子在最后要结束要离开的时候，大家一起抱在一起痛哭。
他说20几个小孩当要走的时候，大家呢揽着头一路在那喊不舍得。
他们相约明年一年之后他们在老地方再见面。
他们呢约定呢明年之后在老地方见面。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在服侍主的生命当中，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个要建立一个属灵的伙伴。
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和奔跑天路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第一呢就要找一个适合的伙伴。
腓立比书3章17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造门榜样型的人。
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牧师头先读。
所以保罗劝勉这个信徒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保罗劝勉佢弟兄们，你哋要一同效法我。
事实上，保罗对其他的教会，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对哥林多教会，也有同样的劝勉。
其实咧，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同埋咧哥林多教会，亦都有同样嘅劝勉。
你说保罗这么自大，叫我们什么事都要跟他学吗？
哇！你话保罗咁自大，乜都叫我哋学佢？
事实上不是的。
其实唔系咁样。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对不对？
嗰阵时咧仲未有新约，系唔系咧？
在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这些信徒们，你要他们学习基督的样式，他们无所从。
在各地的基督徒呢，你要他们学习基督的样式，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无从适从。
所以保罗说，看我做的样子，跟我学习，我做榜样给你看。
所以保罗说，你看看我呢，跟我学习，我做榜样给你看。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里面，他对哥林多教会人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他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效法什么呢？
保罗劝勉我们效法什么呢？
就是学习他，效法基督。
就是学习他来效法基督。
委身基督。
委身基督。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这是他一生服侍主的一种理念和行动。
这个是他一生服侍主的理念和行动。
保罗他是带着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和一个意向。
保罗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和意象，
他立志以他自己以身作则。
他立志以自己以身作则，
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树立了一个榜样。
建立的教会当中，他树立一个榜样，
好叫他们 这些信徒们呢，能够跟着他来学习。
好等他的信徒呢，可以跟着他来学习。
所以这边提到说要效法，效法的意思就是模仿学习的意思。
这里讲要效法，效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模仿和学习的意思。
那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在一些文化上面蛮接近的。
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呢，在很多文化上面是很似的。
就是不管你学什么，师父是带着徒弟一起来学习。
不管你是学什么，师父呢都带着徒弟一起学。
那徒弟要做的就是盯着师父，看他做什么就跟着做就对了。
徒弟要做什么呢？看着师父，师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里面，保罗就对着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刚才牧师读的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
这个意思就像是许多的师父对他的徒弟谆谆的教诲说，
即系呢度话好多师傅同佢嘅徒弟谆谆咁教诲同佢哋讲，
你要睁大眼睛看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你要擘大只眼睇下我所做嘅每一个动作，
好好跟着我学习，
好好咁跟住我嚟学，
你照着做，有一天你会出头的。
咁你照住我咁做咧，有一日咧你就会出头噶啦，
甚至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或者你做得更好过我添。
所以保罗这边就训教。教导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只是看我有这个背十字架的心智。
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不要看我只有这个背着十字架的心智，
你要学习我对这个福音所摆上的一切，
你要学习我对福音所摆上的一切，
要活出来，应用出来，
要活出来，要应用出来。
就像这些年轻人，三百位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在教会里上了这个主日学，上了很多课程，来到他们一定要走出教会，来到了福音的工厂，他们在这当中来经历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
所以呢，就好像三百个这样去短宣的青年人，他们在教会上主日学听了读，但是呢他们一定要走出去去经历一下，就知道怎样是真正的活出来。
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照着这个好好做的话，确实实实在在去做的话，你就能够想能够经历神的恩惠和平安，尝到主恩的滋味。
所以话你哋要好好做，好好做嘅话咧，你就会尝到主恩嘅滋味。
但问题是，如果保罗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但系如果保罗唔喺你身边，你点做法咧？
他就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一下你们四周围那些属灵成熟的人。
就系话俾弟兄姊妹听，你哋要睇下你哋周围属灵生命成熟嘅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冇一个人系完全嘅，
所以我们要去看别人，看这些属灵成熟的人的时候，不是去挑他们在骨头里 就鸡蛋里挑骨头。
我哋去睇熟练成熟嘅人咧，我哋唔好去拣佢哋挑佢哋，好似喺鸡蛋入边拣骨头咁。
我们要再看观察他们的长处，他们的优点。
我哋要观察佢哋嘅长处，佢哋嘅优点系乜嘢？
弥补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
弥补我哋唔足嘅地方。
也许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有祷告的恩赐，
或者有啲弟兄姊妹特别有祷告嘅恩赐。
你渴望祷告，你就跟他学习。
如果你渴望祷告，你就同佢学习。
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有讲这个解经查经的恩赐，
有啲弟兄姊妹佢特别有查经解经嘅恩赐。
你就细细的观察他是怎么解经，他是怎么查经的。
咁你就细细观察佢系点样查经，点样解经嘅。
说实在的，我如果我们每一个我们不存着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态的话。
如果我哋唔存住一个人哋系叻过我嘅心态，或者觉得自己系叻晒嘅话咧，
就算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也看不见耶稣他的美德，他的一切的能力。
咁样咧，就算耶稣喺度，你都睇唔到耶稣嘅美德，佢嘅一切。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你看法利赛人，
即系好简单嘅例子，你睇下法利赛人，
他对旧约犹太旧约的律法是，他是滚瓜烂熟。
他们旧约的律法呢，他熟到滚瓜烂熟，
他们可以倒背如流，
他可以倒回来来读。
可是耶稣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耶稣在他们眼中是什么人呢？
是个罪人。
他说是个罪人，
所以他们坚持要定他的罪，
所以他们坚持要定他的罪，
而且是定死罪，
而且定他死罪，
就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反而呢，在税吏撒该的眼中，
但反而呢，是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撒该的心中呢，
耶稣却是一个能赦免他一切过犯的救主。
耶稣是一个可以赦免他一切过犯的救主。
保罗的劝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
保罗的劝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带着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与我们一同同奔天路的伙伴。
就是用我们属灵的眼光来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同我们一起来同我们一起同奔天路的。
那属灵的伙伴就像这飞机跑道上的这些导航灯一样，特别是在
伙伴呢，就是飞机好像飞机导航的那些一样，
特别是在漆黑的夜晚，
特别呢在漆黑的晚上，
它帮助机师看准方向起飞或降落，
可以帮助机师起飞或者降落。
当我们的罪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当我们的罪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当我们的罪遮蔽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当我们的罪遮蔽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一个好的属灵伙伴，他就会及时的帮助我们点出那看不见的盲点。
一个好的属灵伙伴呢，他就会及时咁样点出我们的盲点，
避免我们误入歧途。
等我哋咧，唔使误入歧途。
但你说怎么样能够寻找这个属灵的伙伴呢？
你话点揾呢个属灵嘅伙伴呢？
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一直，谨记在心的三个原则。
咁样咧，我记得牧师记得佢后生嗰阵时谨记喺佢心上嘅三个原则。
这也是孔老夫子所说的。
呢个系孔老夫子讲嘅。
益友有三种。
益有三种，
有质有量有多闻，
有直有量有多闻。
虽然这是儒家的思想，
虽然是儒家的思想，
其实你放到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放在一起是蛮接近的。
你同圣经的教导放在一起的呢，有几节感觉。
什么叫做有质？
什么叫有质？
一个敬畏神勇敢，
就是敬畏神勇敢，
而且值得信任的伙伴，
值得他好好来信任的伙伴。
虽然是在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这种风险之下，
但虽然是在能够发生冲突的风险之下，
一个敬畏神勇敢值得信任的伙伴，
一个勇敢敬畏神值得信任的伙伴，
他会适时的用真理的教导为原则，给我们提出不同的观点，
他用真理的教导为原则提出不同的观点，
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建议，
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建议，
而不单只是用一些个人或是属世的经历来帮助我们。
他不是仅仅用他个人和属世的经验来帮助我们。
第二个谈到有量，
第二讲到有量，
这是一个有耐心有饶恕愿意原谅人的一个伙伴。
那就是有耐心愿意饶恕人的一个伙伴，
这个伙伴他愿意接纳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的不足之处。
这个朋友呢，他愿意肩放我的软弱，我的不足之处，我的不足之处。
当我得罪他的时候，他愿意给我时间忍耐， 然后呢，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
当我得罪佢嘅时候，佢会俾时间我哋忍耐，然之后咧，我哋彼此可以饶恕。
第三个有多闻。
第三系有多闻。
不说这，不但说是这个人是见识广阔，而且他这个人呢，他愿意用他所明白的、所经历的人与事来帮助我，帮特别是帮助我属灵的成长。
唔单止呢个人咧见识阔广，佢咧用愿意用佢自己嘅知识同埋经验咧嚟帮助我，帮助我成长。
他甚至能够在最危急、最及时的时候呢，帮助我免于进入试探陷阱。
佢咧喺最危急嗰阵时咧，会帮助我免于陷入呢个陷阱嚟试探嘅陷阱同埋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可能是一个人走。
我哋喺人生嘅道路唔可能系一个人行噶。
有时候我们的配偶，
有时我哋嘅配偶
能给我们的帮助也是有限。
我哋嘅配偶俾我哋嘅帮助亦都系有限嘅。
特别是你关系不好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
咁特别系你同你同佢关系唔好嗰阵时咧，都唔使讲啦。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
但系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属灵嘅伙伴。
他是一个有质有量有多闻的一个伙伴，在属灵生命上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
佢系有质有量有多闻喺属灵上面可以帮助我哋嘅伙伴。
所以有了属灵的伙伴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试探。
有咗属灵嘅伙伴之后，先至帮助我哋胜过试探。
特别是远离那抵挡基督的人。
特别是远离那些敌挡基督的人。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保罗继续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牧师头先读咗。
我们基督徒都是相信基督的。
我哋基督徒都系相信基督嘅。
而且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
而且个个都系孭住自己嘅十字架而已。
那十字架是基督为世人流血舍命的地方。
十字架系基督为人流血舍命嘅地方。
十字架是那拯救和荣耀的记号。
十字架系拯救同埋荣耀嘅记号。
保罗在这地方很严厉地指出这些与基督十字架为仇敌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到保罗喺呢度好严厉咁讲出嚟，嗰啲敌挡基督嘅人，佢哋究竟做咗啲咩事呢？
保罗说，他们做了三件事。
保罗话佢做咗三件事，
系告诉我们每个信徒小心。第一个，我们不要踏入这三件事，我们也要远离这三件事。
所以保罗咧警告我哋，唔单止唔好踏入呢三件事，仲要远离呢三件事。
第一个，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第一，佢哋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他们肚腹指的就是我们整个肉体。
肚腹指嘅咧就系我哋嘅肉体。
这些人把自己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那永远填不满的骄傲，当作是自己的信仰。
他们这些人呢，他的肉体的欲望，他肉体的情目，眼目的情目呢，他当作是自己的信仰。
他们把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当作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和追求。
他当世界的荣华富贵呢，目的是 做他的目的来这么追求。
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
直情到了放纵的地步。
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说，我们要顺从圣灵，要体贴圣灵，完全是背道而驰。
所以他们所做的呢，从圣经教导我们要体贴圣灵，服从圣灵，完全是背道而驰。
因为他们旧的生命没有跟十字架同定。
因为他们旧的生命没有在十字架上同钉。
没有获得基督那新的生命。
他们呢就没有得到基督新的生命。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是自我为中心。
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所以保罗说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第二个，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第二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这里讲的荣耀是指人的他的享受，他乐于去做的事情。
这里的荣耀是讲人的享受，人乐于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把那些可耻的罪恶当作是享乐。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当可耻的罪恶当作他的享乐。
不但不羞愧，反而把做这些事情当作是一个光荣的事。
他们不单止不觉得羞耻，还觉得做这些这样的事呢，
因为这些人的心都已经被蒙蔽昏暗了。
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蒙蔽和封暗了。
所以这些人最后他们都要得到神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所 所以呢这些人呢会得到神严厉的惩罚和审判的。
保罗继续提到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保罗看到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些人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那地上这两个字事实上跟肉体是同一个意思。
地上这两个字呢和肉体是同一个意思在这里。
十字架已经把我们的老我钉死了。
十字架已经将我们的老我钉死了。
现在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现在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但是我们一心还是想着世界上的事的话，就是与十字架的救赎背道而驰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心呢，就是想着地上的事呢，就是我们同十字架的。
所以保罗在警告这些信徒们说，做这些事，做这三件事的人，他的下场是很悲惨的。
所以保罗警告说，做这三件事的人呢，他们的下场呢是很悲惨的。
事实上保罗不是第一次他跟腓立比教会提出这些警告。
那这个呢，保罗不是第一次在腓立比教会提出这个警告。
那他事实上他在第三章前面，在第二节跟第四节里面，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警告。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第四节又说，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这样呢，刚才呢保罗讲的其实是他以前在三章两至几节呢，他都讲到应该呢就是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自行各的，也都可以这样。
所以保罗就把这些人的行为归纳说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所以呢，保罗将这些归纳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就如同希伯来书六章六节里面说，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可以希伯来书牧师头知道。
保罗苦口婆心的教导腓立比教会，也在提醒我们，这些的道路必定是要沉沦的。
保罗苦口婆心讲俾腓立比教会啲人听，亦都系提醒我哋，呢啲咁人一定会沉沦嘅。
做这些事的人必定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进入到那火湖的涌心里去。
做呢啲事嘅人一定会受到审判，进入永远嘅火湖入边去噶。
但是神给了我们另外一条路。
但系神俾我哋另外一条路。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和十四节里面说，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讲到窄门同埋阔门。
所以主耶稣说，路上在世界上有两条路。
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保罗话，
一条窄路，一条宽路。
一条是窄路，一条是阔路。
那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
十字架的路呢是一条很窄的路，
要走这条窄路的门也是窄的，
就入这条窄路的门也都很窄的，
但是是可以进入永生的，
但是呢可以入去永生。
宽路的门是容易的，
宽的路的门呢就是很容易的，
是可以满足我们人的欲望的，
是可以满足我们人的欲望，
但这条路却是带我们步向灭亡。
但是这条路呢带我们步向灭亡，
唯有基督是引到天堂，引到永生的唯一道路。
唯有基督是带我们上天堂永生的道路。
拒绝基督的将会导致死亡和地狱。
拒绝基督的会导致死亡和地狱。
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选择的是哪一条路呢？
我们反省啊，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哪条路呢？
但愿我们所选择的是一条一起齐心来奔向那荣耀标杆的道路。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是一条齐心奔向荣耀的标杆的道路。
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最后保罗勉励教会，勉励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呢，保罗勉励教会和勉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切切的盼望将来的复活。
我们要切切盼望将来的复活。
保罗把世界上的名利财富视为敝屣。
保罗呢将世界的财富名利当是没有好像烂鞋咁。
他决心要与基督一同的受苦。
他决心要与基督一起受苦，
效法他的死，
效法他的死。
他盼望将来有一日，有朝一日， 他能够从死里复活，
他盼望有朝一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
与救主耶稣基督在那永恒的国度里面直到永远，
与主耶稣基督在永恒的国度直到永远。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最忠心的盼望，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忠心的盼望。
保罗用卑贱来形容我们这软弱卑微的肉体之躯，
保罗用卑贱来形容我们这个软弱无能的身体，
又用荣耀来形容他将来我们将来要复活的身体，
那用荣耀来形容将来复活的身体。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疾病，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
我们都软弱，
我们都软弱，
我们会疼痛，
我们会痛，
我们会退化，
我们会退化，
甚至我们还会死亡，
甚至我们都会死。
但记得，这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
但是记得，这些不是人生的终点。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完备的、完全的救恩。
因为神已经同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
我们这个将要朽坏的、会朽坏的身体，有一天会埋入土里。
这样呢，我们这个会扭坏的身体，有一天呢，会埋入去泥土里面。
当主耶稣基督从天再来，当他来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复活，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
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
你说这个盼望在哪里呢？
你说这个盼望在哪里？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牧师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就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到54节里面。
52、54节牧师读，
让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
大家一起读。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圣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盼望最喜乐的时刻，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盼望最喜乐的时刻。
因为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从天这样再来的时候，
因为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
我们个个都要从死里复活，
我们都在天上在云里与他同在，
我们
相见，
我们在天上在云上同他相见，
我们与他 在云里相见，然后呢与他一同同在直到永恒，
我们同他在云里面相见，同他一起直到永远。
是的，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要盼望得到那永远不会朽坏的，
我们要盼望等候永远不会有扭坏的。
但这绝对不是木乃伊哦，
这个不是木乃伊哦，
而是基督荣耀的形象，
就是基督荣耀的形象。
我们不是要在枯坐的等待，
我们不是在枯坐的等待，
如果我们枯坐等待的话，有一天我们会疲惫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枯坐的等待，有一天我们会累的，
而是用一个积极的作为态度来面对那即将要来到的，
是我的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将来要来到的。
因为当来到的是让我们满心欢喜的事情，
因为来到的是让我们满心欢喜的事情。
就像可心他们要搬家了，心一定 很高兴，对不对？
我想可欣他要搬家了，那他一定心里面很开心啦。
搬家的过程辛苦，
搬家的过程是很辛苦，
但知道将来要去的地方那么美好，我再苦都可以，
将来要去的地方那么美好，多辛苦都是啦。
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有家当中有十来个家庭，我们开放的家庭，开放民宿的小区来招待这些外来的这些宣教团队。
过去呢，我哋呢度有十几个家庭呢，开放俾呢啲去宣教嘅细路。
我想我们绝对不是坐在家里等而已。
我哋唔系坐喺屋企等而已。
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和姐妹在之前一个礼拜，特别是最后那两天忙着在把家里打扫，这个清洗浴室要清洗，炉台要清洗，然后呢地毯要吸干净。
咁我諗咧，好多弟兄姊妹咧，喺兩個禮拜之前，特別係兩三日之前咧，佢一定要打掃一切啦，房間啦、廚房啦、執啲嘢啦、浴室啦等等。
還有一位可愛弟兄，把他所做的事情，用微信傳過，說牧師，你看我這樣做的夠不夠乾淨？
仲有一個好可愛嘅弟兄咧，佢就將喺微信嗰度咧講俾我聽，你牧師你睇下，我咁樣執屋企，你話乾唔乾淨咧？
我相信在這當中是要流汗的。
我谂喺当中咧，我就会流汗啦。
那苏姐，你睇我，我们也是忙得不停。
咁咧，师母同牧师咧忙得不停。
我相信所有开放招待的家庭，你们也是一样。
咁我谂咧，所有开放嘅家庭，你哋都系好辛苦，忙得好攰噶。
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情。
但系我哋带住一个盼望嘅心情。
因为我们盼望见到这些外地来的这些耶稣基督的精兵。
因为我们很盼望看到这些外地来的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们虽然流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流汗流下的汗水是值得的。
我们虽然流汗，我们知道流这些汗水是值得的。
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神必纪念。
我们知道我们付出的神必纪念。
记得那位弟兄还告诉我说他准备了好多早餐。
记得这个弟兄还告诉我我准备了很多早餐。
他说我绝对不能让这些要出去征战的勇士肚子饿着了。
我绝对不能够将这些出去征战的勇士饿肚。
我想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我想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带着这种心情。
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心情。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招待了天使。
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招待了天使了。
也许不知不觉中我们招待了耶稣基督。
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招待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但是我们一个人会疲惫。
但是我们一个人会疲惫的。
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
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耶稣用十个童女来比喻一个天国的奥秘。
耶稣用十个童女来比喻这个天国的道理。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从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就那五个愚拙的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想神为我们都预备了丰盛的救恩。
神为我们都预备了丰盛的救恩。
是眼睛未曾看见。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过的。
耳朵未曾听过。
是人心未曾想到的。
人心未想过的。
神又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作为我们的榜样。
神也都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做我们的榜样。
保罗紧紧地跟随着基督。
保罗紧紧跟随基督。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等候基督的再来。
等候基督的再来。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变成那不会朽坏的。
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变成那些不会朽坏的。
更要反映出那基督荣美的样式。
要反映出基督荣耀的美色。
我想最后，我要问每一位弟兄姐妹。
最后我要问哪一位弟兄姊妹？
请问你是要做那聪明的童女，随时预备好了参加那丰盛的宴席呢？
你要做个聪明的童女，已经预备好准备参加这个丰盛的筵席呢？
或者你选择做那愚拙的，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回应神圣情的邀请？
咁或者你要做个愚拙的，就马马虎虎你拒绝神丰盛的邀请？
你可知道那个结果是要被拒绝在永生的门外吗？
你知不知道他的答案呢就会永远在永生的门外？
让我们随时警惕，
等我们随时警惕，
彼此劝勉，结伴同行。
彼此劝勉，结伴同行。
好叫我们一起进入那荣耀的永恒里。
等我们可以一起进入永远的永恒里面。
基督祷告。
请各位低头祷告。
阿们的父神，
爱我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福你的恩降临在我们当中，
你的福你的恩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
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
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还有一个受教的心，
同埋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愿意一起来携手来走这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愿意携手走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好叫我们一起进入那永恒的荣耀里，
让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里面，
我们赞美感谢，
我们赞美感谢，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